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诸位同学，大家晚上阿弥陀佛。我跟大家、第一次见面吧。有没有人已经见过师父的？有吗？啊，有几位老同学之前见过我，他说报名要来哈，但是好像没见到人，只是想让师父开心一下而已。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哈，知道吗哈？那今天开始我们的课程是成佛之道。那我也是刚从新竹那边上来啊，六点多才到。在新竹导师创办的福缘佛学院呢，修学好几年了。那从马来西亚过来，今年超过十年了，超过十年。那都在福缘，没有到别的地方。不过台北上课，我曾经在中和，方神寺有讲过几堂课哈、那慧瑞讲堂是第一次，就是很欢喜哈、那我们院长后观法师，要我来负责跟大家讨论这一门课。我想很多台北学佛的同参道友哈，对于成佛之道呢，应该不会陌生啊，不会陌生。那我们怎么从成佛之道里面看得到导师对于整体佛法的一个认识、一个介绍？其实讲成佛之道，照本宣科，我想大家在台北哈，尤其在台北听，我是听说，因为我没有在台北住过，我是听说说。在大都市呢，学佛的风气很好，那知识水平也很高，所以我想，如果是照本宣科，我想大家基本上都看得懂。那我想跟大家研讨的最主要就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哈，随时就可以站起来举手讨论。我们在学院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欢喜研讨的。就是还没有上课，我们已经把书看完了，通常都是这样。还要开这一门课之前呢，那我要准备要上课的时候呢，我都会把它放寒暑假的时候都先把它看完。那通常这种比较调皮的学生，其实就是先看出非常难懂难解的问题，那上课就是跟师长们讨论，这样子收获我觉得是比一般人来的多哦。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预习的话呢，那我们研讨起来也许跟一般的只是授课填鸭式的教育，我想是有很大的不同哈。好，我们今天最主要先介绍就是导师的秩序，什么知道的秩序哈。那我的讲义呢，最主要也是从导师书里面呢揭露出来。那内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的不要举手，有看过的不要举手。哦，还好只有几位举手而已，那就是大家有看过哈。那我是感觉哈，因为我曾经在新竹讲过大乘部供法，就是我们现任的院长净照法师，他把前面的都讲完，讲到大乘部供法章的时候呢，他请我去帮忙接下去讲，所以我从大乘部供法整个讲完过后，现在从头又再讲一次哈，感觉导师的秩序里面哈，真的非常的精简。那如果是我们其实抓得住导师秩序里面所蕴含的一些精神，我觉得彻始彻终，那你看到大乘部供法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因为皆共成佛道嘛，对不对？如果只有自己成佛道，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孤独的。你有没有觉得？ 哦，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自己快乐哈，还不觉得非常殊胜。那如果都能够让身边的人哈，家人、亲人，那整个世界的人都一样快乐的话，一样解脱，我觉得这个才有意义啊。那《济公成佛道》《成佛之道》这本书，它终究要达成的一个理想，就是济公成佛道啊，这个是整本书的一个宗旨跟目的。那这一点，我是想说，希望我们在解说导师的理念的内容当中呢，都能够带出这样子的讯息。好，我们请看讲义第一页。首先，导师在自序里面跟我们介绍，就是佛教呢，这个宗教它非常的特殊。它是信仰和理智呢合一的一个宗教。那佛法里面，它虽然也称为世界宗教之一，但是佛教的宗跟教呢，跟一般的定义也许会有一点不同。所以导师在宗我之宗教观当中呢，他就有跟我们解说。英文宗教就叫 religion， 大家知道吗？哈，宗跟教，大家如果下一次上课哈，其实我不会随便问大家问题啦，大家不用那么担心，能够往前做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我写黑板，你比较抄得到重点啦，啊。啊，我通常因为其实哈，讲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其实师父没有剃光头之前，跟大家都一样的，也是在家人。那我们学佛呢，我们去道场听课，都是希望欢喜奉行哈，都是皆大欢喜。所以基本上我自己到道场去学佛去听课呢，我也自己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我来学习佛法是非常快乐。那我希望也快快乐乐的回家，快快乐乐的来，哦，所以基本上，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啊，就是我不会给大家太多的，不会给大家压力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嗯，就是，坐靠近一点，接近师父比较能够放一些power给你们嘛，哈，啊，加持一下这样，哦，能够下个礼拜哈，大家尽量往前坐。那佛教呢，谈到宗教呢，其实导师为什么要谈性质合一的宗教呢？最主要就是他导师定义宗，就是一种体验啊，宗叫做就是一种真理的体验。那教呢，就是教法，啊，就是教法，或者教说。所以，释迦牟尼佛乃至导师他在解说佛教为什么称为宗教呢？最主要就是他有教育众生的层面呢，也有自证法义的层面，就是这种宗教呢，它是经过试验。乃至经过自己亲身经历而来的，而不是说我看电视哈，看到新闻报道，那觉得说哦，现在就是哪一个国家怎么苦难哈，有遇到什么灾难，那自己觉得说哦，很有这个悲悯心，很有这个同情心。但是通常我们看电视看到的这种情况哈，我们会升起这种同情心啊、悲悯心，通常都是很短暂的，你没有发现？纵使看到海啸啦，哈，看到911这样子撞大楼啦，虽然是非常的很心疼哈，但是我们那一种悲悯心是非常非常的短暂，不够彻底。所以佛陀讲说，我们真正的智慧跟慈悲，如果我们是落实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遇到灾难的是自己的家人，乃至是自己。哦，那从死里逃生逃出来的话，我想那一种经历这样子苦难的人呢，他所体会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短暂，不是说过了一年两年 虽然是悔意追思这些灾民，但是那一种慈悲的心情已经要浮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佛教里面讲的宗教呢，它不只是一种外在，或者一种就是我们看别人修啊，自己在旁观者，这样子就是能够体验到那种经验。所以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也好，打坐也好，拜忏也好等等，密宗也好，它都有一个经验，就是亲身体验。你拜佛拜到什么程度，能够达到身心清凉，那这个都是一个个人非常主观非常个人的经验。那但是这种经验呢，它是真心流露的了齁。那再来教呢，就是它有信仰的层面，所以呢教呢就是也希望所有的一些众生呢都能够呢体验到平等法界的一种清净法界等流的这种如来的这种境界。那他所设立的一些教法呢，无非也是慈悲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所以在谈一个宗教的内容里面，佛教它不是纯粹一个知识所以我们虽然是上课我想大家也一样。我以前我常常也问老师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是知道了这种道理，那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身心不会烦恼，不会就是学佛过后呢反而压力更大，反而苦恼更多，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省。那如果学佛过后呢，自己身心越来越清安，能够带给身边的人越来越法喜，我觉得这样子学佛生命的意义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呢，闻思当它是一个知识，或者是说当它是一门学问，乃至要当它是一个理论来研究都没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入门。闻思过后呢要实践，比如说很简单，大家有听过无常的道理吗？有吗？无常有吗？无常是什么？常就是不变嘛，无常就是没有不变的东西嘛，就是很简单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啊。对呀，这个道理不难啊，这个理论我也能够了解，也能够发挥，也能够宣说，但是这个无常这个道理如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突破？我能不能放下？如果不行的话，就证明这个道理它还是一个知识而已，一个理论，落实在生命上呢并没有发挥正面的作用，所以如果真正我们懂得道理，那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有无常观，那不管我们是发生什么生老病死，那都能够坦然接受事件本来都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先不要说你有没有修到禅定，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无漏的智慧，至少这种道理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很多煎熬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其实学佛我是觉得深它可以非常的深，浅呢日常生活里面呢点点滴滴都是，好，那所以说佛教是性质合一的宗教。那导师在书里面有表达说，理智的宗教呢它不只是信仰，那它一定含有信仰的成分。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境界是我们现在凡夫还没有办法体会的，那佛陀所讲的我们肯定只有信的份，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没有体验到，所以有一些部分呢我们是要有信仰的成分。但是理智的培养呢也是释迦牟尼佛跟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他都跟我们说不要因为信仰而来佛教，不要只是信仰而来佛教，那我们来佛教呢最主要就是培养自己的独立的能力，那面对生死无所畏惧，能够呢对生老病死坦然面对，这些都是我们学佛理智 运作过后呢，能够让人生得到更加的自在啊欢喜。那再来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呢，自由抉择。所以在弘传的佛法当中，可说是多彩多姿。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佛教呢是百花齐放的样子哈？有时别人都很我之前有一些问题也是同学问过后，我才恍然就原来除了我能预设的问题能够事先说明之外呢，竟然很多问题也是学生提供给我。比如说我在讲大乘不共法过后哈。因为我们导师在书里面都有写说，我们学到大乘不共法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修人天法，修二圣法，解脱道都不够圆满，那我们要接共成佛道才是最圆满，无上正等正觉才是最圆满。那当然呢，就是我们一起学大乘那是最好的嘛，对不对？那一开头他是这样子的开场白，但是讲到大乘后面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们导师会跟我们介绍呢，大乘里面有非常多种的法门，也有非常多的派系。大家有听过中观唯识如来藏吗？有嘛哈？所以我上过后呢，就是讲得很陶醉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竟然我们都要接供成佛道，我们已经经过前面的这种人天啊，二圣啊，到了这里的大圣了。”他说：“为什么我们大圣还要分那么多啊？不可能都不能够都修一个而已吗？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分那么多？我有听到同学讲这个是因为根基的问题，对不对？对啦，所以就是除了人天乃至解脱道之外呢。”大乘本身也非常非常多的根性，所以你看我们要展现大乘菩萨的精神，你可以做慈济，我们可以实际上去救度人家，对不对？别人有苦难，我可以捐睡袋，捐泡面，捐什么，但是捐过后呢，所以又有一批有爱心的人呢，行菩萨道的人呢，就去做人间的关怀。他不是用物质的，他可能是亲自去那边陪难民一起生活，教育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学校都被冲走了嘛，等等，所以这些也是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性格的菩萨。那到了他们生活起居，人民长大过后呢，就是觉得说我们菩萨就是这样子就完成我们工作了吗？还不是呢。他面对生老病死、爱别离苦的时候，他还是很苦恼的呢。所以又有另外一群人呢，又不同性格的菩萨呢，又要来救度他们。所以你看，我们菩萨到光是救度众生这一个面来讲呢，它可以呈现的方向呢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成佛之道乃至一些大乘的经论能够读得懂的话呢。老师说，如果我们能够会通，能够知道佛陀随机说法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对于大乘法虽然是百花齐放，但是呢不会觉得冲突。我待会会跟大家讲一个导师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佛法的完整性。因为我觉得导师接下去第二项，讲义第一页第二项，导师跟我们解就是分析的非常的精彩，他说一般人因为有以下的两种观念，所以不能够把握整体的佛法。那第一个是杂多，那一般人认为说佛法的方便有多门，那初学者呢不能够统摄条贯，没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所以初学有时我们刚来到佛门，看到说这个师父怎么是念阿弥陀佛，那个师父说念观音菩萨，那个师父说念阿弥陀佛，那个师父说念大悲咒惨了，我要持哪一个才好？每一个师父都讲每一个都很好呢。请问你要学哪一个？我要学自己好了， 所以在初学当中，面对这一些佛法的精彩的教义哈，有时都会有像导师所讲的，有杂乱的一种错觉，但是佛法其实不会杂乱，但是是我们了解完不完整哈。再来第二项是差不多，一般人没有把握到一一法门的应机特性，这个是重点哈，大家可以画起来。他如果没有把握到每一个法门的应机特性，就是他的气理气机、次第浅深的问题，或者是法门与法门的相互关联，我们也会觉得每一个法门其实都差不多，哦，也是差不多。其实呢，大家都同学一个法门，同学一个方法啊，但是呢，他除了表面上展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他谈话当中、他的体验当中，你可以用佛法的道之地哦，能够知道他修到哪里。所以要了解佛法的完整性呢，不是我们一定要研究藏文、梵文、巴利文、中文啊，还有什么？现在很多佛典翻译的经语言都很多，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了解所有完整的佛法，那不是要了解很多种语文才有办法，对不对？但是请问我们世界上有几个人有这样子的时间？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了解整体的佛法呢？我们要怎么了解整体的佛法呢？那导师在这里有点出，就是我们要了知法门的应机特性。那待会我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叫做佛法的道次第，就是文思修是一个简单的次第，但是在运作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它可以有一个次第。那这种次第呢，其实你套到每一个法门去，其实它都要有这样子的内涵才对，否则我们所实践的是每一个道路呢都不同，那你能不能到罗马，条条道路是通罗马，可能我们会怀疑的哦。所以佛法虽然是如大海，它都如百川，然后都能够汇到一个大海里面去，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都能够掌握得很好呢？那你修净土，你修到什么程度我们很清楚，那你修华严，你什么程度我们清不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呢，那这个都会彼此都会产生一些比较，好，一些比较。 OK， 好，我们看第三项。一般人对于佛法感觉杂多而又差不多的结果，容易产生偏取部分而舍弃全体的过失。那这个是导师说在秩序里面提醒我们，就是佛法它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现在的知识跟能力跟时间也许只能够了知部分跟适应自己更新的部分，但是我们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因缘了知其他的时候呢，先不要种下不好的因缘，就是毁谤啊。我们要有这种整体佛法的一个那个先前的心理准备。那我们就是不懂，我们可以请教别人啊。好，你看导师接下去解释哈，就是第一阿拉伯数字一。三之一哈，以为彼此相同，不需要广修遍学，学一法即等同学一切法。所以导师说，一经一佛一咒的佛法大大的发展起来。那阿拉伯数字二，有人以为自己所学的法门是最殊胜、最究竟，以为有了这个呢，就有了一切，或以为有了这个就不需要其他。大家有没有觉得导师的这种话哈，写这本书写了多久，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历久弥新，有没有感觉？哦，所以佛法它是非常的广跟深，那我们只能说借助导师的话说，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但是我们浅者见浅的当中呢，也不要造了不好的因缘，就是毁谤。自赞毁他，这个都是非常的不好。 那导师在《大乘不共法》还有提到了哈，就是学习菩萨道呢，也要学习菩萨戒啊。那自忏悔它就是菩萨戒的第一条，第一条啊，瑜伽菩萨戒第一条。OK， 好，佛法的多彩多姿，四化无方。那凡不能统摄调观呢，不能够始终调理，都会犯上偏取部分而弃遗弃全体的过失。这种家风使佛教走上空疏贫乏的末运。那这个导师其实是有指涉当时导师的时代哈，就是中国清末明初不是战乱吗？对不对？哈，那时候呢，很多遇到法难的道场，也许经典出家人都被迫还俗，那经典也会被烧毁。那这种法难的当时呢，中国能够维持法脉的，大家知道是哪几个法门吗？啊，净土。为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什么？禅宗啊，虚云老和尚禅宗，为什么？啊，因为打坐就好了嘛，哦。那禅宗跟念佛，其实在古德里面哦，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那是发展到清末明初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这两宗，它虽然是呢让很多精彩的教理呢隐没不显哦，但是导师也有赞叹，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法门那么的简单哦，其实佛法那时候在中国早就断层了，因为遇到法难嘛。遇到法难，出家人都被迫抢还俗啊，那不能够穿僧服等等。那这一些，我觉得，你看，我们如果了解历史，我们自然就会，虽然说这个法门，也许到后来大家一定会比较理解，就比如说念佛法门，我们可以说它是比较偏向或者偏重于信行人，但是它能够让佛教法脉延续到现今，我觉得它的功劳也是非常大的啊。那在《大乘不共法》当中也会介绍什么是念佛法门啊，到时候在看哪一个法师介绍的时候呢，再跟大家说明啊。好，第四项，弘传佛法，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课啊，弘传佛法，或者是大家要跟别人介绍佛教的时候呢，都应该统摄调观佛法，或者是应机说法。而始终保持佛法的完整性，不至于落入杂乱与偏向的窠臼。那对于这呢，天台宗、显首宗是有攻击的，攻击。那因为导师认为说，这两派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派系，但是呢，他统摄了全部的佛法，真的非常的优秀。那而浅深修学的历程呢，啊，彼此的差别啊，彼此的关联都显示出来哈。那下面的表呢，就是天台四教、藏通别圆、显首五教、小始中顿圆。那后面的四期呢，就是导师的判印度佛教的那个历程、发展历程哈。佛法就是原始阿含跟部派佛教，就是最右边那个佛法。四期第一个佛法啊，它指的是原始阿含跟部派佛教，然后再来就是初期大乘啊，就是天台显首讲的始教，那再来是后期大乘，唯识如来藏啊，再来就是秘密大乘啊，密教，那这个是导师所科的四期佛教哈。那这一些，我想在印度佛教的课程里面呢，啊，有因缘啊，会跟大家介绍。那在这里还没有继续之前呢，那我就要跟大家介绍我们佛法里面怎么能够统摄调观。到底统摄调观佛法是用什么东西来统摄啊？大家修的不一样，你穿的不一样，我穿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西藏的法师他们穿红色嘛，对不对？看到南川的法师呢穿什么颜色？请问如果是我们现在大家坐在一起，有藏传、有北传、有南传，请问 你们比较尊敬哪一个？你看我们的佛陀哦，他是什么传的？他披的是南传呢，他是玉佛，缅甸玉佛呢，他披的是南传呢。你看他不是跟师父穿的这个中国的衣服一样，对不对？那这样子一样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区分？还是我们看他哪一个年纪最大的啊，头发最白的啊，那个可能是比较有修行，因为他吃比较多苦一点啊。那个比较年轻的，搞不好是刚出家而已啊。那这些分别哈，在大智度论的课程里面，龙树菩萨有跟我们解说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分辨。但是最基础的啦哈，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他的修行怎么样，你听他讲话就知道了。我们知道，我知道你修念佛法门 ，OK， 没问题。我修安波念的，那你修法华忏也都没问题。我听你讲话，我听你的佛法之间，我就知道你修到哪里了。不管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你装扮的怎么样，你讲话出来，我就知道你修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的道次第呢，其实不管你修任何的一个法门，那你把它的层次，你把它这样子比一比，你就知道它在什么层次。所以外相其实都不重要，他修到禅定没有，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不是神通呢，听他讲话就知道了。OK， 那佛法最基础的一个道次第呢，一个修道的次第是这样。大家有听过文思修吗？有啦齁。那就证明大家的基础很好。所以有一些名相就不用解释那么多了齁。哦，你不知道。好，特别为你一个人讲。OK， 那我们一般讲文思修就是修学佛法的次第，对不对？文思修。那佛学，如果大家要查佛学词典哦，文思修，请问要查什么？在佛学词典里面，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嘛，叫什么？三学，阿弥陀佛。三学是文思修吗？结定慧啊，所以文思修叫什么？三什么？三会啊，对啦对啦，三会，这个叫文思修叫三会啊。那三学就戒定慧，这个叫三会，智慧的慧。所以呢，在部派里面呢，就把它固定叫做什么呢？文会、思会、修会。也就是说，我们佛法里面要教我们很理性的启发我们的智慧解脱的话呢，就是透过这三会的次第，就是这三会。好，那到底文会是什么呢？很简单，你看哦，既然它是文嘛，不管是听闻或者见闻，我们下一章会讲哈，就是闻法趣录章。老师说闻不只是听闻，因为它有一个耳朵嘛，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闻可能是耳朵。老师说不是。闻哈，见闻也叫闻，听闻也叫闻哈。那闻会呢？其实大家这样子记哈，比较容易记。我教大家，闻会的内容，它要闻的就是思跟修的内容嘛，乃至正闻思修正，就是它正德的内容。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它所要听闻的佛法，它不能够离开思维、修行跟正果。他所要听闻的就是下面这些东西了，他要听闻的内容就是这些。那如果他听闻的不是下面这些的话，也许这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所以佛法，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讲说，我所说的法也许如左上土，如我手掌里面的那个一 一把土，那我还没有说的法就好像大地的泥土那么多。为什么？因为这一把土足够让我们解脱生死，让我们成佛。所以我们闻的法呢，只要闻思思修正的内容就非常足够啊。那这个以外的，那我们有因缘结出，那也可以学习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无碍于我们成佛，也无碍于我们解脱。那什么叫做闻会呢？闻会在我们修，这个是一个大架构而已哦，一个名词而已。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内涵呢？在瑜伽师地论乃至在阿含经哈，都有跟我们说，我们学习佛法，第一个我们听闻，我们见闻，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请问大家，你来选课哈，你希望得到什么？啊，佛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还有呢？啊？解脱烦恼，嗯，还有呢？都被他们讲完了吗？解脱生死啊，还有呢？开悟，嗯，还有呢？开智慧，嗯，你看哦，大家讲的哈，其实大家很自然的讲出这个答案来哈，其实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你最想追求的目的了，有没有觉得？我们想开智慧，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太智慧太浅了啊。如果你觉得智慧已经很多了哈，很高深了，你会觉得说我学佛是要学慈悲。所以你看到佛法哈，它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不管哪一个众生哦，他都有办法学习到。那但是呢，在我们阿含经里面哈，最基础的，我们要培养我们的闻慧呢，就是建立我们的正见。在阿含经有讲一部经非常有名哈，就是正见经。正见经佛陀怎么开示呢？他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生有光明有方向，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开启我们这个智慧的眼睛。为什么？他说他譬喻哦，非常的奥妙，他说就好像太阳早上旭日东起的时候呢，如果太阳不出来，我们在外面看呢都是乌黑黑一片，对不对？只要太阳那个旭日阳光一开始照射呢，那不管下面有什么什么野兽啦哈，什么万事万物呢，你都能够一目了然。这个譬喻我想每个人都懂，对不对？那佛陀用来譬喻说，这个阳光哈就好像眼这个正见，我们如果有了正见呢，我们接下去要怎么思我们的生，我们的头脑里面要怎么思维，我们要怎么生活，我要怎么安排自己，我要怎么让自己快乐，所有接下去它都清清楚楚。你看我们如果是还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导正自己的错误之见哦，我怎么能够让自己活得自在，能够活得快乐，还不太清楚的话哦，还要去查字典哦，我要怎么活得快乐，要查字典一下，打电话问师父一下哦，一讲有两个小时那种哈。那我们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正见呢，像佛陀所讲的这个如阳光的正见，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的话，其实就可以自己走了。所以我们来听闻佛法呢，是我们培养智慧的最基础的话呢，就是要培养这个闻慧，就是正见。那有了正见呢，其实大家听课过后呢啊，或者回家，或者遇到事情，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正见来处理。如果我们没有正见的话呢，跟世间没有学佛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那学佛过后，你看到我刚刚讲嘛，很简单，比如说我知道人家讲无常的道理，这个道理它 现在我第一次听，它只是知识而已的。对初学佛的人，这个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名相，它在我脑海只是一个知识，对吗？但是如果我接受了这个知识，我可以说我有这个文慧吗？可以吗？啊，最浅最浅最浅的可能算了哈。但是呢，真正的文慧其实还不算，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生活遇到无常的时候，我们自己面对这个道理要拿来用的时候，我能够接受它，我能够面对它，我能够放下它的话呢，那这个无常在你身上印证了，这个就叫做文慧了，就是这个知见呢能够用得上，帮得上忙了。如果这个知见还帮不上忙的，都是我们书本的知识而已哦，还是书本的知识而已哦。所以我们学习佛，我们听闻佛法，我们上课成就这种文慧，看来是所有修道里面是最基础的，但是它是最根本。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讲，真正的文慧呢，这种正见，他说要有什么力量的知见呢，才叫做真正有文慧呢，有这个正见呢？他说，我不管我过去听了多少遍佛法，我听了多少课，但是如果那一些内容呢都没有让我放下执着，放下我执，能够以激发自己修圣道的话呢，激发自己赶快面对生死，赶快修行的话呢，我们所听闻到的这种佛法都还不能算是文慧。所以真正的文慧导致说，你唯有听闻到这些法过后呢，这些道理过后，会让你产生逆生死流的这种勇气，才叫做真正的正见。所以导师说，你如果能够产生，我听了这个佛法能够让我产生逆生死流，我不要顺，我要逆，顺生死流就是凡夫继续去轮回嘛，那逆生死流呢，我就是要跟他对抗了，我就是要跟他面对，我就是要跟他作战到底，我要挑战他。我们有这样子逆生死流的决心，才是真正文慧的开始。如果没有这种心，我们纵使念佛，每天计算我一天要有念5000声佛号，有念几部经，有念几部经，但是这一种功德都还没有让我们产生这种逆生死流的决心的话，这都还不算是文慧的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期许要一起用功哈。那这个是正见的第一步。那导师在书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哈，真正我们成就了正见哦。你看哦，我刚刚譬喻说，佛陀说这个正见就如太阳嘛啊，太阳升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万事万物，看到万事万物过后呢，怎么样？你开始从山上走到山下。请问你还会害怕吗？大家在这里，请问大家哦，因为我这个暑假才去登我们台湾最高峰，登玉山，你看很勇敢了哈。因为很简单，只是走路罢了，都根本都不是爬山，根本只是走路而已，比我家乡那个山还矮一点点。我家乡的山是神山，在我家乡，我高中的时候去爬过一次，那个比玉山困难一点。玉山很简单，就走路而已。我爬山都有一个体会，每一次都有体会，就是因为他都故意让旅客呢都登山能够看得到日出，那你就会非常高兴，所以每一次想登山就会想到这个向导，因为他们设计好的嘛，这是他们的一个旅程嘛，一个安排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如果是说你要去登山的话，他通常都会叫你早点睡，他大概6点就叫你睡了，然后你大概2点起床，吃一点东西就供主峰，供到那边刚好5点半能够看日出。因为玉山我是第一次登上去嘛，所以但是我已经有经验了，我登过我家乡的山嘛，但是我也有这样子的心情，就是因为他是只有一个头照那个照明灯啊，那就是两点嘛，
两点多嘛，所以还是看到前面的路，还是就只有那个短距离而已啊。那我们就是跟着向导的后面就这样走上去，所以经过一些比较悬崖的地方，都会觉得是蛮恐怖的，哦，蛮恐怖的哈，哦，就是下去就是碎石嘛，嗯，很高，几千公尺，走上去的时候都会这样。但是当我们看到日出的时候，不是说看到日出过后我就忘记了那个筋骨，脚还是痛了哈，哦，不会忘记。但是呢，我下山的时候我就一点害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清清楚楚的那个路，我不需要照明灯了，我不需要向导，我自己就可以沿着这个路的那个道路的轨道就这样走下去。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有正见的人，佛陀说你，我们接下去思跟修，我们接下去我们日常里面运作我们的思维乃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行为，其实佛陀就不用担心我们了。为什么还要担心呢？是因为我们正见其实还不够坚固，还不够坚强，哦，那真正我们已经达到这种比较纯净的正见过后呢，其实它会引申一些力量，就是它会，我们只要有正见呢，它会带领我们思维，比如说我遇到无常事件的时候，我也会用无常的道理来思考，对吗？我会思考说，诶，佛陀所讲的无常果然在我身上应验，果然在自己身上应验，哦，好好的一个，现在大家，我想大家应该也有这样子的心情，就是现在要得到这种病啊，怪病啊，什么病啊，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就是如果当这种事实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接受，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知识能够应验在自己身上，带起自己之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面对这种心理煎熬，心理在挣扎的时候呢，这个思维会运作了了，它会运作的。如果你不能接受呢，我们就怨天尤人，我们会埋怨很多，我们会埋怨说为什么天下那么多人偏偏你要找中我啊？为什么要看上我啊？那这个都是自己非常埋怨的心情，那这个其实你的思维，你的思慧没有办法培养起来的。思慧要培养起来是因为我们有正见，我们有了这个正见，知道这个道理是实在的话呢，当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哪来思维，我哪来落实，我哪来接受，那就变成我们的思慧。那在佛教里面呢，叫做什么呢？正思维。有正见的人才有办法正思维，哦，那佛教里面讲的思维或者思慧呢，这种思维啊，它这种思维不是说啊，我打坐在那边，我现在身体疼痛，我打坐观它，那个痛呢不见了，就等于我的思慧就成就。但是你只要呢再盘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可能你的疼痛还会再升起。所以我们的思慧导师乃至佛陀在《阿含经》也有说，真正的思慧呢，它并不是只是内心的运作，它会触发自己的身体呢，要去实践一些东西、一些法。为什么？实践的来印证这个法，实践的来印证这个法。所以真正的思慧呢，思维呢，它会带动一些正当的行为，就是正语、正业，还有正命。所以我们如果有正当的这个思维呢，会希望我们口讲出来的呢，都是好的话，而不是伤害众生的话，都会发出正语。那正业是什么呢？不是正当的职业哦。正业是什么？业在佛教里面是卡玛，卡玛是行为，所以正当的行为。正命呢， 命是我们维持生命嘛，所以命就是正当的职业或者维持生活的方法啊，维持生活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有正当的这一种内心的运作呢，跟思维呢，我们转起外在所显出来的都会正与正业跟正命。这个是表现在外，那表现在内心里面呢，我们会更加追求，更加的维系，就是我们希望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行住坐卧当中，我们都能够培养到呢，就是我每一刻钟每一个念头都正念正知，每一刻钟都有正见，那我这样子遇到苦，我才不会受这个苦束缚。所以在这当中我们才会继续呢，希望自己去培养修慧，才开始有正念，还有培养镇定。因为修慧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它是把它配成跟定相应的内容，才可以说是修慧。那其他都是属于思慧的层面。虽然这些都表现在身体里面，表现在身以外，也可以算修，但是严格来讲呢，真正的修慧它是要跟定心相应，才叫做修。那当然八正道里面我已经写出了七个，那剩下的其他剩下的一个呢是什么呢？剩下一个是什么？正精进。所以正精进呢，就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去落实的。如果我们不用功，任何东西都不会成为事实。所以正精进是贯彻始终。那如果是我们的真的在修慧过程能够培养正念而得正定之后呢，那我们要谈正果啊，得到果位呢，那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好，那这个是道阶道次第比较粗的一个说法，我待会再从这个基础呢再跟大家解说同样别的次第啊。那希望就是把我们一个统摄调观佛法的基础呢，有一个基础的基本的认识啊。好，我们这一堂课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继续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次第啊。